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九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啊。我们接着上一次呢，第九章没有讲完的，我们剩下经文来看哈。《列王记上》九章十五节，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色，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九章十五节哈，这个九章十五节在原文当中开头有这样一个意思没有翻译出来，原文是说啊，就是说这些话就是关于啊所罗门他挑选服苦的人，然后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有自己的王宫米罗、耶路撒冷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色，啊，原文是强调这些话语。啊，这段话语啊，它也就是说九章十五节往后呢，这是一个整体啊。首先我们来看啊，所罗门呢，他挑取了服苦役的人啊，就是干苦工的人啊。我们在看那个六章和七章的时候哈，就是建造圣殿、建造王宫的时候，这些人呢也负责去凿石头啊，就这些服苦役的人。然后九章十五节哈，弟兄姊妹，九章十五节往后，他重点在介绍什么呢？九章十五节之前，我们知道，包括前面几章，主要是在讲所罗门呢建造耶和华的殿，建造王宫。但是九章十五节往后，他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建造这个米罗，以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色。米罗呢？是一个防御工事，是一段类似城墙的这样的防御工事哈，主要在大卫的城那附近啊。后边提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后边提到那几座城，那是防城啊。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哈，当大卫攻取了这个锡安的保障啊，拿下了这个大卫城的时候呢，他就住在里面啊，然后呢，他从米罗那里边呢去建筑城墙啊，这个米罗就是围绕大卫的城的这样一个保护的一个城墙。然后，而且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哈，当这个所罗门他一个部下开始叛变的时候，也是跟这个所罗门建造这个米罗修补大卫的这个城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所罗门在这个九章十五节往后呢，圣经重点讲他建造这些城墙、这些防城、这些防御工事。啊，我们来看，实际上所罗门呢，在延续大卫王时代的这个防御的工程。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提到的这几段城墙、这几个防城。这些都是以色列和耶路撒冷防御的一个底线哈，是抵挡这个敌人啊最后的一条底线。所以说你看列王记，包括看以色列后期的时候，以色列最终是怎么被攻破的，基本上都是打破了这些城墙然后被攻破的。到尼布甲尼撒到巴比伦来掳掠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城墙是彻底被拆毁啊。所以说今天讲到这些关于这些城墙、关于这些防御工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的领受是，我们今天要把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看，这主要牵扯到我们教会当中一些原则和底线。你靠着圣经守住一些原则和底线，你这个教会就是安全的，就是平安的啊。但是呢，你看以色列后期往后的时候，很多的原则、很多的真理上的这种原则和底线被破坏的时候，所以说进来很多不好的东西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下所，这个下所是在迦南靠北方的一个城市啊，是拿弗他利的一个地方。后边呢还有这个米吉多，还有这个基色啊。这个米吉多呢是派给马拿西支派的一座城，这个基色就怎么来看，基色呢是一个利未人住的地方， 属于依法联的一个边境啊。而且你注意到这个基色，后面会重点讲这个基色哈。这三座城哈，有考古发现，他们都是一样的这种城门和防护设计，就是作为防城来用的，是那个时代呢非常重要的防作为防护的城市啊。而且丁子们，你注意到这个基色哈，这是重点讲的一个城市基色啊。我们来看十六节，来看这个基色哈。十六节说，先前埃及法老王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的女儿所罗门的妻做装束啊。用他们，你看十六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前提哈，就是你从约瑟亚记第十章啊、第十二章和十六章去看相关经文，就是基色这个地方虽然是已经属于以色列人，但是他里边的这些迦南人哈，住在基色这些迦南人一直没有被赶出去啊，这是十六节这些经文的一个前提，你需要注意。而且基色这个地方呢，是在以法莲支派，然后呢，住在以法莲支派的这些利未人他们住的地方。我上翻一下。直到士师记的时候呢，说以法莲并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你再去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七章哈，大卫呢，在他在腓力士逃难寄居的那些年日当中呢，他主要也去攻击这个基色人啊，也有亚玛利人，也有基述人、基色人，说这几族历来住在那里，从朔尔直到埃及。然后到撒母耳记下啊，这个五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大卫呢去攻打腓力士人的时候，也是从加巴打到基色这个地方就停了。所以说，因为这个地方呢，从约书亚那个时代里边的这些迦南人一直没有彻底的清除来，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彻底清除，所以说最终导致这个地方呢反复易主，有的时候属于以色列，有的时候又被外这些迦南人夺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它就像一个歇在以色列领土上一个钉子啊，而且是靠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个基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钉子呢，在很长一个时间当中呢，没有彻底拔出。在大卫那个时代呢，大卫对他进行了攻击，但是呢，也没有彻底的把这个地方攻下来。但是到了所罗门王这个时代，非常有意思哈。上帝借着法老，把这个基色啊，这根钉子给拔出来了。而且我们看一下这里啊，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大家自己回去找相关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往上拖一下，往上拖一下，看是不是第一个图。好好，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往下一点。我们来看啊，这个基色就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哈，基色就在这个地方，基色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夏索和米基多在以色列的这个北部靠近加利利的地区，这个基色呢它就在南部这个地方，跟迦南这个境界接着往下拉。而且你注意这个基色它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基色跟埃及它的距离是非常远的，你需要注意哈。比如说这场战争为什么说是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呢？这个法老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跑这么远过来帮所罗门把这个城市打下来。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经文。也就是说法老这场战争是一场远征，从他的本土出发，然后走了很远的地方来去打这个基色，而且他要中间要经过迦南人那些地方。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哈，法老的这个动作呢，等于是宣告他站在以色列这边。你要知道哈，这本身呢，弟兄姊妹，绝对是一种出于信心的行为，这是对 这个这对这个所罗门也好，对以色列的他们信仰的一种尊重，对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的一种尊重。这根钉子呢，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到所罗门那个时代，竟然让法老给拔了出来。而且你注意，法老怎么对待这个城市？当法老把这个基色攻下来的时候，圣经说法老用火焚烧它，注意哈，然后杀了住在里边的迦南人。你要注意这点哈。最后呢，把他赐给自己的女儿，做所罗门的妻子呢，然后做嫁妆。你会注意到法老对待这个城市的方式，完全是照着圣经的方式。在旧约当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要把迦南人的城市怎么样攻下来之后，用火彻底焚烧，然后把里边的人，无论从老到少，从婴孩吃奶的到牲畜，全部杀光。啊，你需要注意哈，你去看《申命记》第七章，提到，当上帝把以色列领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后，要把这些迦南人击杀，要灭尽，不可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怎么样结亲，因为你和他结亲，上帝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灭亡。你要打破他们的祭坛，拆毁他们的祭坛，敲碎他们的像柱，砍下他们的木，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像，因为你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民，啊，所以说法老的这个举动实际上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去做的，啊，把一个城焚烧，把里面的人全部杀掉，代表着完全毁灭献给神，这就是圣经强调的分别为圣的意思，啊，实际上法老在这里哈，把这个城市完全毁掉，献给了所罗门，以色列的受膏者，啊，这里可以是预表基督。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法老他的一举一动，不仅仅是向以色列示好，而且他是在向以色列那位上帝去致敬，他按照你的神所写的那个律法去做事嘛。所以说我们来看上帝呢，从民数记就开始命令以色列人要去铲除这些人，彻底毁灭，但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做到。最终是很奇妙的是让埃及的法老给做了，所以这个事是完全出于神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法老王跟所罗门，他的女儿跟所罗门的这场婚姻，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啊所说的叫政治联姻，这是一位王对另外一位王的一种致敬。你要明白，以实际的行动表达了对上帝律法的这种尊敬。而且法老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一定是读过摩西五经，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去做。他也知道了以色列的上帝是祭邪的神，比较讨厌这些人这些东西，所以说把这个城全毁灭。所以说弟兄姊妹，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哈，是按照人的道理哈，如果一个人在当时那个国家比较多的情况下，人按照人的道理啊，人要在世界上为人处事，他没必要这么做。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的法老对这个城市的毁灭，包括把这里边这些迦南人除掉，完全是出于对以色列上帝的尊重，是对至高的神的一种尊重啊，对他律法和话语的尊重。所以说今天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我知道今天有些傻子哈，当他读到圣经里边，哎呀，你看上帝把迦南人灭尽了，从小的到少的都灭尽啊，连牛羊都不留，很多人就开始说啊，种族主义啊，这么不包容，没有爱呢。我可以跟你说弟兄姊妹哈，其实对于这些，对于这样是评论圣经，评论这圣经里面这些事情的人呢，我们可以就完全不去理他，这完全是蠢货。因为这人既不知道迦南人是什么玩意儿，他也不知道迦南人做过什么，上帝为什么这样对迦南人啊，我们在这不必去理会这些人。你要知道上帝的原则，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呢能够分别为圣，能够不受这些世上的人的道理啊，像今天一样受这些世俗小学的影响，宁可把这些人情断绝，完全分开，单单的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所以说你在这里哈， 你可以看整个第九章的经文。我们上次讲到第九章前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上帝在给所罗门说什么？在强调祝福和咒诅的原则，你懂吧？按照圣经去信啊，就今天来说，一个教会按照圣经去聚会、去讲道、去传福音、去圣礼，你蒙受祝福，教会蒙受祝福。违背圣经啊，把一些异教的东西，把一些不属于圣经的东西给掺进来，那么你就受咒诅。所以说你看整个第九章前面的一到十五节反复在强调这个祝福和咒诅的其中的原则。然后接下来为什么上帝会，你看这个十五节往后，上帝为什么会说啊，法老王帮助这个啊，你看这个整个十五章讲到，首先是推罗王西兰帮助所罗门，法老帮助所罗门，后边几章在所罗门鼎盛时期的时候有万国都来朝拜。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会列举这些事情呢？上帝是在讲遵守他的道所蒙的祝福。然后你看从所罗门他开始往下滑的时候，他开始就是说为那些索取的妃嫔建造异教的祭坛的时候，然后整个以色列国下滑，你会看到一系列负面的东西涌出来的时候，上帝也是在证明他的话，就你违背我的真道，你要受咒诅啊。所以说你看整个列王记哈，尤其你看在这里法老和西兰王所做的事情，就是说当以色列他守在神的真道的时候，神让他在万国当中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但是当以色列，当所罗门，当以色列王在神的道上出了问题的时候，以色列你看就会在万国当中被人抛来抛去，正像上帝从第九章所强调的，让你成为一个笑话啊！这今天也是上帝对教会的原则，所有尊重神的话语，持守在纯正信仰上的，这是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一群基督徒他蒙福的唯一的一个前提。你信的不对，你背离上帝的真道，你一定会受到咒诅。所以今天那些认为神的话语不重要的，要去表演善行的那些蠢货，他必然会受咒诅。他说整个这事情实际上在强调上帝的祝福和咒诅以及其中的原则。然后十一节，所罗门建造基色下伯和伦，这里还是强调基色，要说上帝帮所罗门摆平这个事情，所罗门才能安心的去把这个基色这个城给建起来。而且你看到哈，这个建造是不是建立在从前那个城墙上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从前那个城墙被完全烧毁，也不用从前的人。所以说我们的上帝他喜欢全新的建造，喜欢不掺杂人情的建造，喜欢单单从圣经来的样式和建造啊。这个基色呢，我说过他在以法莲的那个境内，但是他属于被分给了利未人，所以这个城市非常重要。这个城市当中牵扯到很多利未人的安危，而利未人呢则是在以色列当中去侍奉神的啊。还有下伯和伦，你看这个历代志上八章五节哈，所罗门他造了上伯和伦和下伯和伦，而且呢作为保证，作为防城，作为保障，作为防城，说都有墙有门有栓，这些地方都是来 做防卫用的。这个伯和伦呀，它的原文有两个词组成，一个是房屋，一个是洞穴，主要是家的意思。这个上伯和伦和下伯和伦呀，它都属于以法莲，它是两座城。上伯和伦呢建在以法莲的山上靠上，而下伯和伦呢它低于上伯和伦啊，它在上伯和伦下边，它是一个高一个低。这个下伯和伦它非常重要啊，它距离耶路撒冷呢西北十八公里处，它可以看到整个亚伦谷啊往西的这条道路，也就是这些地方都非常重要的。我来看十八节，十八和十九节，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 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大家要去看历代志下第八章，第八章呢强调所罗门在建造这个旷野里的达摩，还有哈马所有的积货城啊，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积货城，并有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全国中所愿建造的。我们来看巴拉哈，巴拉是但支派境内的一个城，巴拉是女主人的意思啊。然后还有这个在国中旷野的达摩啊，这个达摩就是棕榈树的意思，是所罗门的。你看这个历代志下八章三到四节啊，所罗门攻取了这个哈马索巴，然后呢所建造的一个城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看就在这个地方，看到吗？靠近旷野的这个地方，在这里往下翻一下。嗯，好，你看到吗？这里比较清楚了啊，这里就是伯赫伦啊，这是巴拉，往下翻一下。好，这里就是达摩啊，就是都、就是很往南的地方。好，我们回去。然后呢还提到一切的积货城，这个积货城啊它主要是用来存放粮食的啊，存放供应品的。然后说属所罗门的啊，还有屯车的城，还有这个来存放这个骑兵这个马的这样一个城。我们看列王记上四章二十六节呢，所罗门时代呢有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两千。所罗门时代那些马兵和马车都放在那里。而最后说这些都是所罗门他强烈所建造，你注意这个词啊，都是渴望的意思。你看这个九章一节说啊，并一切所愿建造的都完毕了，他在那里两个都是用的这个渴望的意思。用的没，这些工程不是所罗门他自己要做的，无论是建圣殿还是建王宫还是建这里的这些房城，都是神放在他心里的，是上帝感动他然后来做这些工作的。而且你看到这些工作由上帝发起，最终呢是神派不同的人来帮助他，给他提供材料，帮他打通里边一些困难的环节啊，比如像法老王把这个基色城攻下来，最终呢上帝完成了这一切。所以说这个第九章十五节往后到二十八节这节经文呢，他建造这些房城实际上跟前面建造圣殿、建造这个王宫，它都是整个上帝工程的一部分啊。而且后面提到在耶路撒冷和黎巴嫩啊，在他所治理的整个国家当中呢，他去建造这些工作。这个黎巴嫩啊，弟兄姊妹，他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边界啊。大家去看约瑟亚记一章三节到四节，圣经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啊，都照着摩西的应许赐给你的，从旷野啊和这黎巴嫩到约法拉底大河，这整个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第二十节，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刚才看到前几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以色列当中呢，从约书亚时代到撒母耳的时代到大卫的时代直到所罗门，其实国中并没有完全的把这些迦南人除掉。你需要注意哈，所以上帝说了要完全除掉，但是实际上呢以色列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看前面呢住在基色的 那些迦南人最终被上帝借着法老王的手完全除掉，但是剩下的那些啊，像亚摩利人、啊、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的耶布斯人呢，却留了下来。就这么，你要知道这其中的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在这里 你能看到上帝的惩罚、灭绝、审判，还有上帝的怜悯。那些吉色人，你看在历史历代他卡在那个要塞上不肯悔改，他始终在那里跟以色列作对啊。所以说在所罗门这个时代，突然间上帝借着法老王把这人完全除掉，这出于上帝的公义，出于上帝的审判。但是这些剩下的这些留下来的外邦人呢，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说这里啊，你看这里的几种人，这都是上帝在进迦南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都消灭的。但是这里剩下的是实际上蒙恩活到现在的。首先呢，说这些人不属于以色列人。我们接下来看哈，弟兄们，你在这里你要把这些人去看，他不属于以色列人，就实际上是意味着他的信仰不属于以色列人，而不是说他的血统。我这样明白哈。实际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被圣经记载被神称赞的都是外邦人，为什么留在里面？是因为在精神上在信仰上已经融入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但是这些呢，圣经说的很好，这些虽然被保留了，但是他的信仰还没有完全归信进来。二十一节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仆役直到今日。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消灭呢？实际上是神存留他们的性命，使他们得以活在神的国度里，活在以色列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所罗门如何处理啊。说所罗门就挑取他们做服苦的奴仆奴役直到今日。弟兄们，所罗门实际上沿用了约书亚时代对畸变人的原则，就是说如果留了下来，如果上帝把这些人留了下来，是要让他进行侍奉做苦工，而不是今天很多教会所谓的什么多元包容啊。要怎么你在这里跟教会联系起来？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实际上所罗门你看他在这里做每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他全盛时期的时候，在他蒙上帝悦纳的时候，他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则的。这些人呢，你可以说他是外邦人，也可以说他是出来教会的人啊，但是他们的信仰需要去不断的归入圣经，他们也要学会在以色列当中守规矩，在教会当中守规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今天教会啊，要用真理和原则来对待这些出入教的人，让他们学会守规矩，让他们学会尊重上帝的教会，而不是去跪舔他们。今天很多的蠢货来教训我们，说你这样对人，你这样不包容人，你这样对人不和善，那没人来你教会，那不来拉倒。你看到啊，实际所罗门他怎么去对待这些人，这些被上帝存留了性命啊，今天来说来到教会，但是还没有完全信进来，其实就像所罗门一样，通过做苦工的方式，让他适应教会的规矩。让他懂得尊重秩序，而不是说不顾一切的舔上去。在今天你看今天这个基督教没有这样的原则，所以说乱得很。而且你看到九章二十二节说，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有没有分别啊？当然有分别。这以色列人呢，是已经几代人下来之后信仰完全融入到以色列的这样的人，其中有外邦人的，但已经是算以色列人。这人呢，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的话，就是说得到了儿子的名分；用加太书第三章的话，是已经学过了律法，被律法做训蒙师傅引到耶稣那里，已经因信称义了，是可以属乎基督承受应许产业的人。所以说 这些被用来做官长、做监督的人，用今天话来说，是已经经过长期的这个聚会听到，啊，就像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很多那种节气啊，在信仰上已经真正融入以色列、融入教会、融入圣经的这种人，这样的人才可以委派让他做重要的工作，让他做监督。只有真正有信心的弟兄，才可以委派去做教会那些重要的工作，因为他在真理上和信心上，神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他。所以说，这也说唯有这些真正的以色列人，所罗门不让他跟这些出入教的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今天要彻底的弃绝那些西方白左教会那种泛爱主义。看到为了让人进教会，恨不得舔上去，这是非常可怕的。尤其你看中国哈、啊，像三字教会，还有一些迦南教会，为了吸引人进来，能舍弃一切的原则，最后整个教会成了魔鬼的巢穴啊，全都是搅屎棍子。所以说，你看所罗门他在鼎盛时期的时候，他是一个有真理、有原则的人，在这种真理和原则的治理之下，以色列才能逐渐的兴旺，就像今天一个教会逐渐兴旺。啊，二十三节，所罗门有550督工的监管工人。啊，我们来看哈，这些用来做督工的哈，用来监管这些的人，就有550个。你看到哈，这550个应该不包括前面说什么马兵长、车兵长，这只是说单纯的监管这些出入教干活的人。有550个督工，所以说你看那个时代，上帝呢也给了所罗门这些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同工，按照圣经的原则一同服侍、一同监督，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啊。24节，法老的女儿从大卫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我们看到圣经他不按人所谓的正常的叙事顺序说话，前面讲建造米罗，实际上这里的事情实际上在前面经文之前啊，你看到哈，圣经有它的原则，有它的顺序。首先哈，你会发现所罗门建米罗这个事情在前面提到了，但是这个建米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建的，所罗门是等到这个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给他造的这个住的地方，所罗门才开始建造这个大卫城的这个米罗的这个防御的防城。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撒母耳记下5:9哈，从大卫时代，大卫攻下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就开始建造这个米罗那里的城墙啊。你注意这里哈，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3:1，实际上当所罗门娶了法老女儿的时候，法老女儿起初是暂时住在大卫城。注意看3:1，等到造完了圣殿、造完了王宫的时候，他再搬过去啊。列王记上7:8呢，讲到所罗门为这个法老女儿所造的这个王宫啊，我们在第7章时候讲过，大家可以去看。而且你注意到为什么这个法老女儿要搬家哈，你去看到历代记下8:11，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为什么呢？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造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大家注意这句话，因为我们很多人怎么解释的这个历代记下第8章说这个法老的女儿是外邦人啊，不够圣洁，是污秽的，所以说不能住这。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过哈，他实际上是所罗门一个真正的妻子啊，所罗门称他为自己的妻子。这个大卫城啊，实际上你看这个历代记下8:1，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圣地，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是因为约柜，是因为约柜曾在那待过，而人是不可以擅自就近约柜的，人不能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包括法老的女儿也不可以。所以说他一开始是没有地方住，暂时住在那儿。 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哈，我们上次讲过保罗女儿跟所罗门的关系其实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就是说教会是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弟兄们，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而不是我们自己直接到上帝面前，那就死定了。所以说你看到实际上所罗门的这个妻子最终搬出来啊，他不能直接进入这个大卫城，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那个地方分为为圣了，因为存放过约柜。所罗门其实就成了这个大卫城啊，成为这个分别为圣的地方，约柜待过的地方，跟这个法老老女儿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法老女儿不能直接进去，不能直接去面对上帝的圣洁，但是她可以通过所罗门，就像今天我们通过基督啊，我们教会通过基督。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里相关的经文。所以说所罗门呢把他的妻子带出了大卫城，搬到那个预备的王宫里边的时候，所罗门才开始继续造这个房城啊，因为这个大卫城这个地方呢是放过约柜的，是分别为圣属于上帝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所罗门建这个房城，建这些防御工事的这个工作就做完了。这一章里面所说的所罗门修建米罗啊，修建那些耶路撒冷的城墙，包括那些防城，其实你要注意，这其实跟前面的这个建造圣殿、建造王宫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工程。这最后一部分工程不可以少的，你不能烂尾的。为什么？这都是用来堵这个破口的，来防御仇敌的。所以说，建造圣殿、建造王宫，到后边这个建造这些防御工事，最后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实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在教会建立完成之后，开始聚会之后，我们要守住圣经的原则。就像所罗门在那个时代，他把最后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就是堵破口的这个工作。我们要靠着主呢，用圣经的原则，尽可能的堵住教会当中潜在的危机，以及教会当中潜在的给魔鬼所留的空档，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尽可能的符合真理，符合圣经。二十五节，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首先这里呢强调所罗门一年三次守节，去看出埃及记哈，去看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个一年三次守节，自己去搜。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也要说所罗门他在建完圣殿之后，他也一直在坚持读摩西的律法，并且把摩西律法里面那些非常重要的条例亲自的去做出来。他身为一个王，他以身作则去一年三次守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上帝借着他父亲大卫在临终前告诉他的遵守上帝的话语，也是上帝两次三相的显现所强调的遵守上帝的话语和这些条例。所以说所罗门在他鼎盛时期为什么这么强盛，为什么这么蒙福，因为他是一个坚持聚会的人，他每年三次聚会。今天呢是基督徒坚持每周的聚会。所以说以色列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而所罗门呢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君王，他更像祭司国度的一个君王，他是预表基督的啊，是按照圣经来按时守节、按时聚会的这样一个人。而且每年这三次守节最主要的是献燔祭和平安祭，弟兄们，这是指向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而且是在他为耶和华所造的那个坛上，那有个铜坛啊，这是在神所指示的地方啊，一个真正的教会呢，今天来说在真正的教会聚会啊，而且在上帝面前烧香。这个烧香在启示录我们知道它可以指向圣徒的祈祷，圣徒的祈祷主要跟祈求，主要就是说圣徒的祈祷。你去看启示录哈，讲到这个烧香的时候呢，就是圣徒的祈祷到达上帝面前。 说这样，他就完成了啊这个耶和华殿的工程。好，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来看这里，点一下点一下，看一下经文，拉上去看经文，拉上去拉上去看经文。这个和本说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回来回来。这个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弟兄们，这个翻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你要注意哈，在这个原文当中啊，他这里的真正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工程完毕了，原文强调的是，所罗门在一直保持这个圣殿的这种完整。你要知道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罗门在建完圣殿之后，他的工作没有结束，他一直是每年三次守节，每年三次守节当中不断的按照圣经去献祭，每年三次守节不断的按照圣经烧香，在神面前祈祷。这里的这个词，他不是说这个工程完毕了，他原文的意思是，所罗门一直不停的在履行信仰上的这种工作。注意哈。就指他一直在按时守节，按时聚会，按时献祭，按时的这样的祈祷，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到所罗门他做王的初期为什么国家强盛，是因为他一直在按照圣经在坚持聚会守节献祭烧香祈祷，他是一个按时聚会的啊。二十六节，所罗门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寻的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哈，下面讲到所罗门呢制造船只，并且去远行。你要去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三节，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它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啊，跟这个推罗西顿有关系。事实上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理解为，前边是建造教会、建造圣殿，而这里则是神的国度扩展到外邦、扩展到地极、扩展到大海的极处。事实上，后边这万国来朝拜、万国听闻所罗门的建门，也是跟这种海上的航行、这种海上的来往和传播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看到，首先呢，上帝在这里扩展了所罗门的境界，在之前的国度是没有的，因为可以通过海延伸到非常远的地方，啊，直到地极。所以说，所罗门那个时代呢，上帝国度的真理被整个世界所尊重，整个世界都来寻求，原因是因为这个王敬畏上帝。按照圣经的方式，今天来说去治理教会。好，我们看所罗门造船只，这个船只是应该是造了很多的船只。这个地方呢，在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那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哈，看一下这个图，快一点。对，拖下来，拖下来，打开这个，对，往下拖，往下，往下。停停停。再往下一点，哎，往上一点，把这个图看，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是死海，大家看到哈，这里已经穿过了以东的境界哈。我们看到这个以寻加别啊，还有这个以路这个地方就已经到了这个内海这个地方。好，我们回去看一下。快一点，回去看。因为你们这个以路啊，在圣经其他地方，它就是那个以拉他啊，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红海啊，伸进这个东北的一个港口。 以寻加别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进入旷野前所停留的最后一站，跟这个以路这个地方挨着，在这个海湾它的这个尽头啊。你去看申命记二章八节，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西摩亚旷野的路去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以色列的国度扩展这么大啊。而且这个地方呢，在以东的境界，在以东的最南边，就是靠着那个内海啊。所以说你看在大卫那个时代，上帝帮助大卫制服了以东人啊，实际上也为后来的这次远航呢做了预备。二十七节，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我们来看西兰啊，我们上次讲到一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西兰有点不高兴啊，因为他不太喜欢这些那二十多城市啊，但是很感谢主，到这里的时候他好像好了，他应该是欣然接受了，然后他也明白了，他继续做所罗门的同工。所以说你看整个所罗门时代啊，这个西兰王是非常蒙福的，他在建立这个建造圣殿和建造王宫的时候，他给预备了最好的材料，然后差派了最好的工匠，他把国中最好的工匠匠人差派过去。在所罗门呢要航海的时候，他给所罗门预备了最好的这些航海专家，你看到哈，弟兄们，这是一个真弟兄，真的是帮助你，真的是爱你，他是真的相信并敬畏以色列的上帝。在经过加利利二十座城那个事的时候呢，他的信仰已经更新，他继续朝着蒙福的方向去前进啊。说他的仆人呢跟所罗门仆人在一起，成为一样的民，成为一样的仆人，与所罗门的仆人同工，这预表着与基督的仆人成为同工啊。我们来看二十八节啊，说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德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好，来看一下这个俄斐哈。俄斐在圣经当中出名，主要是它的金子出什么？常说俄斐的精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往下拖一下。啊，这是个海，往下拖，往下。你看，这就是这个以路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内海，往下，往下，再往下，穿过这个红海，最终出去到这个地方。你看到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非常远哈。西顿王是在这个地方，他到这个地方带着他们一起穿过红海，然后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回去。弟兄们注意哈，俄斐虽然有金子，但是你能到俄斐实际上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这个西兰这些帮助，上帝不借着西兰王帮助他，你过不去。你既找不到，你也不知道，你也过不去。而且你看这个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的时候，那个约沙法想造船上俄斐去运金子，结果那船到那个以寻加别就坏了。因为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这个约沙法呢，在以色列后期算是一个不错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只是呢，他在丘坛烧香，这件事情呢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说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不是谁想气都能气成的，所罗门可以气成，但其他人他去不了。所以说你又怎么一注意哈，这个西兰王，他不但派出这个航海家，而且他是。手把手的把这个获得这个金银的这个渠道航道，包括最终到哪个地方，把这秘诀和方法都交给了所罗门的仆人。弟兄姊妹，这属于是国家机密。一个国家他掌握这种赚钱的门道，他掌握这种啊去获得精金的门道，他才不会告诉别人呢。为什么告诉你？是敬畏你的上帝。所以说你看之前西兰王这个推罗王西兰给了所罗门很多的 上等的金子，那已经是很多了。在这里他不光给金子，他还手把手教你怎么去获取这个金子。所以说如果不是真正的弟兄，没有人会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是一种在基督里面才能有的这种弟兄之间的这种爱和同心啊。而且呢，最终从那里获得了420他连的金子，比之前给的要多出多少倍？之前给了他120他连的，这里是翻倍啊。而最终是运到了所罗门王那里，你注意这点哈，既不是平分，也不是运他自己家，是运到所罗门那里。所以说所罗门可以预表基督，你也可以在这里说献礼物给基督啊，是一种奉献。所以说弟兄们，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可以把整个第九章从一开始第一节然后到14节，从14节再到28节，前边的14节主要在讲上帝祝福和咒诅的原则，就是你要持守真道，在今天来说你的教会要守住原则，你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金灯台，上帝会在世界上兴起你做传扬他福音的一这样一个居所。但如果一个教会违背圣经，背弃圣经的原则，就会被上帝抛弃，就会在万国当中成为一个笑话。所以说接下来不光是9章15节啊到28节这内容，包括你看所罗门，你看这个历代这个什么这个列王记上后边的经文，都是在证明上帝说的话，就是说祝福得到祝福或受到咒诅，其中的原则都是与圣经有原则。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当所罗门他在神的道中的时候，他的信仰纯正的时候，上帝就使他在世界上被万国所尊重。但是当所罗门后期他的信仰衰败的时候，他开始转向异教的时候，上帝就开始拆毁他的国度。所以说你看到这里有祝福和咒诅这样的原则，其中的根本是神的话语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行在你的正道当中，使我们自知中持守纯正的信仰，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